心王就是内心的思想，心所的一切动态，或者是啊贪嗔痴也是心所，或者戒定慧也是心所，啊，这一切动态时时刻刻无不了然动照，时时的要观察明了，这就是四念处了。说舍身就是身念处，这个感脚就是受念处，啊，心王啊就是心念处，心所就是法念处，身受心法四念处，就是所念的境界，所观察的境界。在此啊，佛也完全没有谈到神恶或智恶。我这一段文里头，身受心法的四念处，也没有谈到神恶的这件事，没有。另外，还有一段想在佛教中啊觅神恶的人呢，所常常引用的资料，啊，哪一段呢？有一次，佛从波罗奈这个地方到优罗频罗那个地方去。在途中啊，一座树林里的一棵树下安坐，佛在这树下坐。那天呢，有30个朋友，都是年轻的王子们，带着他们年轻的妻子，在这树林里野餐。有一个未婚的王子啊，带了一名妓女同来。当其他的人正在寻欢的时候啊，这妓女偷了些贵重的物品逃走了。王子们就在森林中找他，他们看见佛坐在树下，就问佛有没有见到一个女人。佛就问他们呢，为什么事情啊，为了什么事儿？他们说说明原委之后，佛就问他们呢，年轻人啊，你们意下如何呢？寻找一个女人呢，还是寻找你们自己？哪一样对你们更有利啊？这个佛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佛不回答啊，我没有看见这个女人啊，我看见这个女人了。佛不回答，不这样回答。佛从你找女人是重要呢，是找自己重要？佛这样回答，这又是一个简单而自然的问题，很简单，你很自然的问题。硬要牵强附会的自恶自由，主张有恶论的人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。找你们自己就是找神恶哈，他这么解释。现在这个作者说那是说不通的呀。王子们呢答称还是寻找自己为妙，啊，找自己是最好的。佛于是叫他们坐下，并为他们说法。在有案可记的原文经典里，有事实可查考的原文的经典，在这部经里，这个经还在吗？那可以读一读。佛对他们呢所说法中啊，没有一个字涉及神恶啊，所讲是没有嘛，没有这个字的。关于忧方者颇戳种问佛有否神恶，佛见口不答一次，已有人写了许多文章。故事是这样的，颇戳种来到佛处问道，这个颇戳种是个人，他是个忧方者，是个旅行家啊，各处走，各处去见这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谈谈。那么这个颇戳种到佛这里来，就问道：“可敬的乔达摩啊，神恶是有的吗？”这个颇戳种这个人就是很会说话啊。这个乔达摩就是佛的姓，佛见口不答，佛不回答这个问题。那么可敬的乔达摩，神恶是没有的吗？佛还是见口不答，颇戳种啊就站起来走了。佛不答他的问题，他就走了。佛这游方者走后啊，阿难问佛，佛的侍者就问佛，为什么不回答颇戳种的问题呢？佛解释自己的立场说，阿难啊，游方者颇戳种问我有恶吗？如果我答有的，我要这样回答，有恶。那么阿难啊，我就和持常戒的凡智出家人站在一边了，啊，有个常住的恶，我也说有恶，那么和他们站在一边了，我也是常戒的外道了。同时，阿难，游方者问我没有我吗？我如果我答没有，那我就跟持断戒的凡智出家人站在一边了。 这个断见呢，就是人要死了以后就完全结束了，没有什么六道轮回因果善恶因果的事情的。那么他们是不知道有生恶的，没有个常住的恶的。说佛说没有我，那么就和这个断见的外道站在一边了。再说阿难，婆陀总问我有恶吗？如果我答有的，这答案与我所知一切法无恶，符合吗？我是因为一切法无恶的，我要答有恶，就和我的宗旨是不是矛盾了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有没有矛盾呢？符合不符合呢？当然不符了，是真，当然是不对的，不应该说有恶。还有阿难，有访者问我没有我吗？如果我答没有，那将死，那将死的本来已经糊里糊涂的婆陀种啊，越搞越糊涂了。所以我不能说，不能那么回答。他就会这样想啊，以前我倒还有一个神额，我没有见你以前呢，我以前我因为我还有个神额的，而今天没有了啊，没有我了，他会这样想的。那也是不行啊，佛陀为什么保持缄默呢？现在该很明白了，为什么不答这个问题？这个道理现在是明白了，因为答回答有也是不对的，回答没有也是不对的，所以佛就保持缄默默言，不要回答。但如我们呢，将全部的背景啊和佛对付问题的即问话人的态度也考虑在内，就会更加明白到有恶无恶的和那个生恶的这些问题。可惜这种态度完全为讨论这问题的人呢所忽略了，他们都不对全面的问题加以注意，就是一部分的去曲解。佛并不是一种计算机，不管什么人问什么样的问题呀，他都会不加思索的答复，不是的。他是一位很踏实的导师，佛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呐，充满了慈悲和智慧的。他并不为了炫耀自己的才智知识而答问，而是为了要帮助问话人走上正脚的道路。佛答复问题呀，是这样的意思，目的要使令你走上正脚的道路。他和人讲话时啊，时刻不忘对方的水准，你的程度，你的程度有多高有多低，要知道你这件事的倾向。你的心呢，你的意志常是向于哪一面的，和你的根气呀、是立根的人呢、是钝根的人，和你的性格啊，你是一个急性人呢、你是缓慢的性格的人，以及了解某一问题的能力，你对某一个问题了解的能力啊是怎么一个程度。佛要全面的来观察你，然后再回答你的问题的。说根据佛说对付问题有四种方式，一，某些问题必须直截了当的答复，这是一个方式。第二个呢，是某些问题需以分析的方法来解答的，另外有一些问题需以反问的为答复的。第四个就是最后一个，有一类问题需以搁置，就是默言不答复的。搁置一个问题有许多方法啊，一个方法就是说出这问题是不可解答的。有好几次这同一的婆陀种来问佛世界是否有常的时候，佛就是这样告诉他的，就是这个问题是不可解答的，这是一种方式。有时候佛也这句话也不说，就是默言，这又是一种方式。他对七色子以及其他的人也是这样答复的，你问这个问题，佛说这个问题不可解答，但是对于有无生恶的问题他可不能同样的答复，不是这么答复的，因为他一直都在讨论与解释这个问题。他不能说有恶，因为他与他所知的一切法无恶相违背，他不能说有恶。要说有恶，和他原来的宗旨一切法无恶就矛盾了。而他也不能说没有我，因为这将毫无必要毫无意义的增加婆陀种的困扰，更弄糊涂了。婆陀种早就承认了，他本来已经为一在类似的问题所困惑，他原来因为有我，但是又不敢肯定，为这个问题所困惑。 他尚未到能了解物恶的地步，他这个人的这个智慧还没有到这个程度。因此啊，在这种特殊情形之下，保持缄默，将问题置之不答，就是最明智之举。所以佛是不答。尤其不可忘怀的是啊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，佛认识婆陀种已有多时啊，不是初次见面。这位好问的游访者来访问佛陀，这也并不是第一次。自悲双运的导师啊，成为这困惑的求法人，煞费心机啊，啊，费了很多心机啊，怎么样才能够使令他得到正教的？佛是又有智慧而又有慈悲心的人，并对他表示深切的关怀。佛对这个人呢，特别的关怀他，他并不是啊。啊，没有慈悲心的，我你明白不明白不管你的，我只管我自己，不是的。在巴利文原典里边呢，多处都提到这位游访者婆陀种，啊，这原典里面提很多地方提到他。他常常去见佛以及佛弟子们，三番两次向他们提出同样的问题，显然为了这些问题而十分烦闷，是一直地被这个问题所困扰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个程度几乎到了着魔的程度，他的缄默对婆陀种的影响似乎要比任何雄辩滔滔的答案为大。佛的缄默，佛默然不答啊，对这个婆陀种的影响呢，比那个雄辩滔滔的答案还是要更大的。就是因为后来这个人呢，终究是相信佛的教诲而出家得罗汉果了。有些人以为恶就是一般所谓的心啊或知觉识，但是佛说，与其印心思想意或知觉识为我，无宁印色身为恶，反倒好一点。这比较起来呀，因为这个有形象的色身为我还好一点，因为色身比心识似乎较为坚实。因为色身比心识似乎呢坚实一点，怎么知道呢？心意识啊，日夜迁流，白天呢、夜间呢，这个心老是在变动，远比色身的变化会快有速。色身也是有变化，但没有心那么快。造成恶的观念的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恶存在的感觉。这个模模糊糊恶存在怎么讲呢？就是下意识中呢，因为有一个恶，在明明显显之中的思想里面呢，并没有这么想，但是在不明显的思想里边呢，看见总是有恶存在的。这在佛法里面讲这个话就是啊，叫具生恶智，就是应运的，就是因为有一个恶。有分别恶知，有俱生恶知，这就是举着那俱生恶知说的。这恶的观念呢，并没有可以与之相应的实体，我们只是认为有一个恶，而实在没有恶和这个执着心相应的。说我们现在看这有一瓶汽水，我们心里这样想啊，外面也真有一瓶汽水，那么这就是相应的。这个能和所应识的能应识是相应的，可是现在我说我有一个我，心里这么想，而事实上没有我，它就是不相应，没有可以与之相应的实体。但能见到这一点呢，就是正如涅槃。你要能见到没有我的实体呀，你就是能正如涅槃了。这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。在杂部经中有一段沙摩迦比丘与一群比丘谈论这一问题的会话，深能发音蒙行。他把这段文引出来。今天很好，今天讲很好。这群比丘问沙摩迦，在五蕴中是否见到有我或任何与我有关的事物？就是我说，在汉文的经典里面，这个参谋家必须有病，有病的时候啊， 这个大众生啊，很多的比丘啊，就派一个人来慰问他，慰问他的病，你的病现在怎么个情形啊？你现在有病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修无恶观？有没有我？生生相世里面有没有我？那么这答复了一句，这个比丘又回到大众生报告，大众生又去问，这样来回来回来回的很多句。这个什么家比丘是个刚强的人，说不要这样麻烦，他自己组个站子，就来到大众生，亲自从大众生来辩论。所以这个大众生就说，在五蕴中是否见到有个我或任何与我有关的事物啊？他们家回答说没有。十字显应寺里面呢，都是念变化的，没有常住的我的。于是那些比丘就说，假如这样，他应当已经是一位离尘绝垢的阿罗汉了。你要能肯定地认为十字显应寺里面没有我，那么你就是远离尘垢的阿罗汉了吧。可是参谋家自言呢，自称啊，虽然他在五蕴中求阿，与阿所不可得，但阿尚不是一位离尘绝垢的阿罗汉，这是我还不是阿罗汉。通修们呢、啊，关于五取蕴呢，我有一种阿存在的感觉。但我并不能了了分明地见到这就是阿存在。哎，这就是一个矛盾。我有一种啊，下意识中啊，我总感觉有个我的，但是我又不能明明白白的说出来，哦，这就是我存在，说不上来的。接下去啊，是他们家啊，他们家解释他所称为我存在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啊，非舍、非受、非想、非行、非识，亦非在五蕴之外的任何一物，也不是。不是舍受想行识，又不是舍受想行识以外的什么东西，但他对无蕴有一种我存在的感觉，却无法了了分明地见到这就是我存在，又不能这样。他说那就啊，像是一坨花的香气，既不是花瓣香，也不是颜色香，也不是花粉香，而是花的香。参谋家进一步解释说，甚至已证初阶圣果的人呢，证个须陀洹果的人仍然保有我存在的感觉，他是已经啊断掉了我见，明白了无我的道理的，但是还有我存在的感觉。但是后来呀、啊，他向前进步的时候，这种我存在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。这个初果圣人呢，他在向前进步修行的时候，修行进步的时候，这恶存在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。就像一件新洗的衣服上的化学药品气味，在箱子里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消失一样，这药品的气味就没有了。这段议论呢，对那群比丘们的作用之大，启发力之强啊，根据原点记载，他们所有的人，包括什么家比丘在内，在议论完结的时候，都成了离尘绝垢的阿罗汉，终于将我存在铲除了。这个间，这佛，这是在佛在世的时候，就是在大家讨论无我的道理的时候，就证圣果了。哎，这个境界。哎呀，我们现在读这个无我论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有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根据佛的教诲呀、啊，支持无我的见解断见，与支持有我的见解常见是同样错误的。断见也不对，是常见也不对，因为两者都是至高，两者都是从我存在的妄见升起的。对于无我问题的正确立场是不要执着任何意见或见地的，不能执着常见，不能执着断见。这个常见说是在这个五蕴身里边呢，有一个常住的有实体的恶，身体坏了，这个恶还不坏啊，他又去得一个身体啊，或者是到天上去，或者到三个道去， 就像这个人从这个房子出去到另一个房子，从那个房子出去又到另一个房子，这个实质显现是这个身体这个房子，这个恶心房子里的银子的，从这个房子出去到那个房子。说我们阴间的人死了，阴间的五蕴尘的房子坏了，他到天上去了，那又是个房子。从天上死了啊，又到三个道去了，房子有变化，这个恶老不变的，这是常见，常有常恶。这个断见的人呢，不知道有我，就是有一个人有这么一个肉体有知识，死完了就结束了，也不再到人间，也不到天上，人就是灭掉了，人死如灯灭了，这是断见。断见的人也不承认有个常住的我。那么现在佛法的无我论呢，也不是这个常见，也不是那个断见。因的实质显现实里面没有那个恶，只是实质显现实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人啊，有思想有行动啊，或者做善业或者做恶业。这个实质显现实死掉了坏了，他的业力不坏又去得果报，还是实质显现实，就是这样六种生死。所以也没有断，也不长也不断。是不要知道任何意见或见地的，不能知道常见，也不能知道断见的，而应客观的如实的去观察一些事物，而不加以心意的造作。你要观察那个事物的真相是什么，你不要再用你主观上的意见呢加在客观的事情上面，那不可以啊。我们戴一个蓝色的眼镜，那么就看见那个东西是个蓝色的。我们戴一个其什么颜色的眼镜，这个眼色就加在那个事情上面，而是在那个物体上没有这个颜色的，那就叫做有了意见的。现在不能够不加以心意的造作，观察这所谓恶和众生啊，只是精神与肉体的综合，在因果律的限制下互为依存。我们这个实这个精神呢，如果离开了这肉体，肉体也就坏了，如果肉体坏了，这个心识也不能存在了。刹那流变，刹那刹那的变动，不是常住不变的，在整个生存界内啊，绝无一物是恒常不变亘古常新的，没有。当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生恶自恶，受业报的又是谁呢？谁去受这果报呢？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佛本身呢更能解答这个问题了。佛是最能解答这个问题的。有一个比丘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佛说：“我已经教过你了，比丘们啊，要在一切处、一切事、一切物中见缘起，都是因缘生起的，不是另外有个恶去受果报，就是你的心识、你的受想行识，这个识啊。”遇见一些境界的时候有感觉，就是这么多，不是另外还有恶能受果报，不是。佛所教的无恶论呢，灵魂非有论或自恶非有论，不应被视为消极的或断灭的，不是消极的，也不是断灭的，和涅槃一样啊。灵魂非有论或自恶非有论呢，不应被视为消极的或断灭的。说这个人家是说没有我了，那么这个人就是什么也不想做了，那是那个人的误解啊。没有我他还是缘起的，所以也不是断灭的，和涅槃一样，它是真理，是实相啊，而实相绝不能是消极的，倒是妄信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幻的我才是消极的。倒过来说，我们不迷信呢，妄信实在就是错误的相信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、根本是虚妄的恶。要是这样子，那就是消极的了。我们相信一个恶，那么这个人就在永远在生死的流转受苦恼。我们相信无恶，我们能得涅槃，我们的前途是安稳的。无恶的教诲排除了妄信的黑暗，而产生了智慧的光明，它不是消极的。无着说得好，这无着就是大乘佛教的无着菩萨，他说的好，无恶性乃是事实， 其实呢，其实这个作者他不懂无着布施这句话呀、啊。无着布施这句话呀、啊，是很微妙的。他说无恶性格是这无恶的性格实在就是恶。无着布施话是这么意思的，说是啊，恶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就是恶。无着布施是这么意思。一切法皆空，而空就是我，无着布施有这个意思。他不明白这个意思，所以他说无恶性乃是事实。哦，这句话说得好，这反倒是有恶的，不是，反倒不同的。不必说那么多，就是无恶也，无着布施说得好，无恶性啊是事实，事实是无恶的，他的意思这样意思。这无恶论呢，就是到此是讲完了，一共是八章啊，现在我们已经读过去六章，还有两章，第七章和第八章，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呀、啊，对这个，对这佛陀的启示啊，我们读过去这六章啊，心里面有什么感觉？对这无恶的道理呀、啊？有什么感想？我讲这个故事不是啊，和孟子啊，和中国这个孟子是同一时代的，就是这个孙膑和庞涓的事情，孙庞斗智啊，这件事，这个孙膑和庞涓，这个书上讲啊，孙膑和庞涓是这个鬼谷子的小生。张仪啊，苏秦也是鬼谷子的小生，这些也和孟子是同一个时代的。这个我们先说这个庞涓呢，庞涓这个人也是很聪明，也是有本事的。他离开了鬼谷子啊，他就回到他的祖国，那个时候就是魏。回到魏国去啊，就见这个惠王，魏惠王。为什么我们读这个孟子见梁惠王，梁惠王就是这个惠王。他见到这个惠王啊，他就这个惠王这个时候啊，看到秦国得到一个未央啊，啊，这不得了，能国家强起来。那么这个惠王呢也有这种心，我也要希望得到一个人才呀、啊，我们把国家也能强起来，也有这种心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庞涓来了，那么大家一谈起话来呀、啊，庞涓说他的学问怎么怎么好，他懂得军事，懂得怎么怎么怎么的。那么这个谁然后这惠王说我们这国家的东边呢有齐国。西边是秦国，南边是楚国，北边呢有赵有燕，这都是强国啊，我们在周围这么多的强国之间呢，怎么能够站得住呢？那么这个庞涓说，如果你按照我的计划办呢，我们不但能站得住，把他们都打死了都是那个的，他把他们都可以消灭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惠王对他的话也不是太相信，但是也给他个官儿，给他做将军嘛。这个将军呢，这个庞涓就是那么先要做了官就训练军队啊，那么应该有的表示啊，有表示就先向这个远要的对象下手，像这个那么就是他这个梁国的北方啊，这魏国鲁国这些小国啊，远要一点的就向他们先是去发兵称他们打，这一打都是打胜仗的。那么梁惠王啊心里总也感觉有点安慰了，那么就好。后来呀、啊、就是要向这个赵国打，赵国本来也是不是太远要的，但是打不过庞涓，庞涓领士兵来的时候是厉害，那么不但是啊在这个赵国的边界敌不住，这个不能抵抗这个庞涓呢，最后庞涓领着兵把赵国的京城啊汉滩呢、啊、包围了。 王辉的时候啊，赵国就向齐国求救，这些事儿就是这是庞涓这些做这些事儿。我们这个事儿啊，先放下。这个时候啊，有墨子，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个墨子，这个墨子有个小生叫秦华礼，这个秦华礼这个人呢，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婆娑种是个游方者，秦华礼这个人是个游方者，各处走，他就到鬼谷子这里来呀，就来见这个见到了孙膑。见到孙膑的时候啊，就孙膑这个人呢，看见秦华礼来了，就对他非常的有礼貌，就像老师似的，就像学生啊招呼老师那样的，非常有礼貌，非常有恭敬，招呼这个秦华礼。秦华礼心情啊也很欢喜，就同他谈话。这一谈话就发觉这个孙膑这个人呢，是个有才华的人，是有本事的人。那么就说是像啊，我走过很多地方啊，通过见过很多人，是有才华的人不是多，像您这么样啊，有学问啊，有本领的人，怎么在山里面住？不是这是不对的嘛？你应该啊，现在的话来说，应该为人民服务吧，应该出来做事情嘛。你怎么在这里处闲呢？孙膑说啊，我有个同学叫庞涓呢，他以前离开的时候，他同我说，如果有了好事情做的时候，一定请我也去。但是我现在他去了很久了，还没有消息。哦，说你他我知道啊，他现在在这个梁国已经做了大将军了啊，现在不得了啊，他应该请你也去吧。所以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说这样子，我到魏国去，我去看看他，看看怎么样。那么这时候齐桓礼就到了魏国了，到了魏国就见到这个梁惠王啊，见到魏惠王，见到魏惠王啊就走了，走了。这时候啊，这一天这个庞涓来见这个惠王的时候，惠王就说：“哦，说我听说你还有个同学就孙膑呢，说你怎么不向我介绍呢？”庞涓心里一听这句话就不舒服，说：“是啊，我是有个同学叫孙膑呢，但是他啊，我没有向你介绍有个原因呢，他是齐国人，他不是我们国的人，所以他要一个到我们这来做事情，恐怕他的心里面不能忠于我们。”那么梁惠王说：“那么我们就不能用外国人了吗？我们只要唯独用这个魏国人，外国人我们不能用吗？”就是那么大王要是愿意用，我可以写信请他来呀。好好。就把孙膑不就接到信，哎呀，我这个通宵现在请我去，孙膑就来了。哎呀，无论怎么样聪明的人呢，都有糊涂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就孙膑来了，这个当然了，要先见那个庞涓嘛。见着庞涓，哎呀，很久不见了，您我谢谢你就来了。大家一见面很欢喜，那么就领着孙膑去见这个梁惠王，见着魏惠王。因为这个孟子去见梁惠王的时候，这惠王迁都在大梁，所以也就叫梁惠王，但是这个时候好像没迁都，所以还叫魏惠王。那么大家一谈话，哦，这个惠王一看孙膑说话的确是不平凡，那和庞涓还不同，那么就想要啊给他一个是这个谁庞涓是个正的将军，是大将军，给孙膑是个副将军。但是孙膑说这样不可以，我是啊才从外来，对于国家一点功劳没有，怎么能忽然间做这么大的官儿？这是不合道理啊。那么这个庞涓说，我这个同学的才华比我高啊，他给我做助手，这是不可以这样。 那么这时候这个谁梁惠王说这样的，要这先就给你做客卿，这官的名字叫做客卿。论客卿啊，实在是没有实权，但是地位很高。这时候孙膑也就接受了，庞涓呢也表面上也欢喜，那么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回到庞涓，就在庞涓家住了。庞涓也就问他说，是啊，我和您做同僚多少年，但是我始终不知道您的家呀，父亲母亲呢在什么地方，现在怎么情形。顺便说，哎，你我虽然同僚一直没有谈这个事情，这个哎呀，我写四岁五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母亲都不在了，我就要靠我在我叔叔家长大的。我叔叔是在这个齐国一个什么大官里做事情，这个国王不高兴他呀，把他搞死了，那么我的叔叔就领着我们这些人逃难了，逃难到洛阳。到洛阳啊，正赶上啊这荒年呐、啊，大家都没有饭吃啊，就是大家都失散了。我叔叔到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，我自己也随便就乱跑，所以才后来和你通宵，现在没有消息啊。没消息啊，这谈话就完了。哦，过了多少天呢，有一个洛阳口音的人来了，拿着一封信，说要寄给孙膑看看。孙膑一拿这个信呢，一看这个信呢就哭起来了，说是他的叔叔一个叫孙平啊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，说是现在啊也离开多少年了，所以给你写封信呢，到鬼谷子那去。鬼谷子说是你已经到了魏国来了，到魏国来了，所以我现在又派人写信到这来了，希望啊，现在的齐国的这个国王已经换了嘛，不是以前的国王，所以希望以前做这个以前的这些臣呢、啊、旧臣呢、啊、都回来，都回到齐国来，我希望你也回到齐国来。我们的呀这些先人呐、啊，这个坟墓啊都不知怎么情形，我们很多年没有上坟了，所以我希望你赶快回来，我们都到齐国去，就是这么一个。顺便看完这个信啊，这是就安慰安慰这个来的人呢，就又写一份回信，就叫这个人就带走了。啊，带走了，过了不几天呢，这个魏惠王就召见这顺便，说是你这是你来了，我待你很好啊，请你这么大爱，请你做客卿，你现在这个心怎么不忠于我，给我做事情，想要回齐国？你看你这个心是怎么回事？根本这原来这个庞涓就是这么说嘛，说他是齐国人，他不能忠于我。这个魏惠王有这么一个先见呐、啊，所以现在一看孙膑这个信，啊，有这个意思。孙膑信上说啊，我现在在魏国这做官啊，我不能就回去，我要回去啊，我很不便。我们以后再说吧，这意思。那么你这个心还不能一心一意地忠于我们，这怎么可以呢？那你究竟怎么回事？那么一搞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说是这样的，是交给什么什么去审问，问一问，问问你这个究竟你怎么回事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庞涓知道了，就来见这梁惠王。惠王说是啊，孙膑是我的同僚，是我介绍来的呀，这个事情应该交给我办，应该交给我办的。说好，那么交给你办，交给他办。交给他办呢，就说这个庞涓就把孙膑呢，带到他家里，就说是我听说梁惠，我听说这惠王啊，听你给家回家的信呢，惠王。收到了，收到你的信了，知道你的心在这里呀、啊、不安，魏王很怒，想要杀掉你呀、啊。我是千哀求万哀求啊，就现在保留一条命不杀你，想要啊在你脸上刺一个字，把你的膝盖骨拿掉。我已经做到了，就做到这个。顺便说，哎呀，你能救我一命，我也很感激了。 庞涓就是派命令一个人就给他点四个字，膝盖骨拿掉，拿掉完了呀，这个庞涓呢天天给他上药啊，那么这个创伤好了，好了，但是不能走路，只可以坐在这里，但是趴着走路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谁呀？这个庞涓，这样做了以后，心里一想啊，有一天对孙膑说：“说是我听说啊，你的祖宗这个孙子啊，有十三篇兵法，孙这个书现在还有，是你现在还能不能记得住啊？那么写出来嘛，写出来给我，我可以学一学。”说好啊，好啊，说你也对我这么好，我都没有办法抽了你。那么孙膑哈，就天天就也是坐那里写，那个写古时候写不像现在写，那可能是用刀啊刻，用在竹板子上刻，不是现在这么容易啊。那么就给他一天写写。这个庞涓就问伺候他的人呢，说孙先生他一天呢，你看他都干什么？这个人说，我看他就躺着的时候多，有的时候坐一会儿在那写东西，时间不是很多。那么呢，他就你又去问问他，他写了多少了？那一天写多少？那么这个人回答报说，一天有零多，有时候写两三行，不能写多。哦，他写这么慢，即使在那写完了，这样写。那么就这样，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伺候的人呢，这一天来见，说孙先生啊，你这个腿不好啊，一天你到外头去换换空气也好，不要老躺在这里，你不要在那写什么东西，那干什么？孙振说是啊，这是大将军叫我写啊，我要写嘛。哦，大将军叫你写，大将军写这个做什么？你也没多说什么。过了几天呢，这个庞涓还有一个部下，哎，有这阶级的这么一个，不是大官，还不是小官。那么见面的时候，同伺候孙膑这个见面了，这个人呢，伺候这个人就问这个官，说我问你一件事，我问什么事？说是我们大将军呢，叫孙先生写这个什么《孙子兵法》什么什么。一天呢，只写个两三行，两行三行，我们大将军很着急，怎么回事情？问他，妈的，这一官说，嚯、哦，你还糊涂，他慢点写，他的寿命还多活一天，他什么时候写完他就完了，他就没有命了，他，哦，是这样。那么这个伺候这个人呢，这个人是粗心吧？有一天呢，给他送了菜饭，送给孙先生，就对孙先生说：“说我听到消息啊，你这个书啊，你晚写一天呢，你的命多一天；你早写一天，你早死一天呢。”就说啊，这样。这时候孙膑是聪明人嘛，可就明白了，说这个怎么办呢？完了，就是心就不安了，也不能也不写了，老想这事儿，想想的呀，就昏过去了。啊，等到醒来以后啊，这个态度可不同了。这个公人来了的时候，眼睛直直的大叫，又大叫又大哭又大笑，就是这个情景。那么这时候，这个伺候的人